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2月11号，公元2015年1月3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党员向外媒展示达赖喇嘛法像，引各界猜疑；达赖喇嘛与奥巴马或将在美国共同出席祈祷活动；人权观察报告指出，中共持续以武力镇压藏人和平抗议；流亡藏人计划徒步游行纪念西藏抗暴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传为习近平使者的中共党员肖武南近日向外媒展示自己家中摆放的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并提供了2012年拜见尊者的录像片段，引起了各方猜疑。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分析说，这似乎显示中共在对待达赖喇嘛方面试图将宗教与政治区分开来。
This then is rare footage indeed. Recorded in 2012, it shows.
BBC 记者沙雷近日受邀请前往被称为前中共高官、曾在印北达兰萨拉会见尊者的肖武南家中，目睹其当面展示家中摆放的达赖喇嘛法像。BBC 报道说，肖武南也向记者沙磊提供了自己2012年时在印度同尊者见面交谈的录像片段，这些都令记者沙磊感到不可思议。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也对这一似乎拥有某种讯号的新闻感到困惑。中共当局不久前才公布了数名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藏人官员因为向十四世达赖集团提供情报等等而被调查惩办。与此同时，人权观察与自由之家也先后发表报告，提出西藏人权状况的恶化趋势。肖武南公然展示达赖喇嘛法像的做法被指应该是经过中央许可。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认为，肖武南的身份特殊，据传他曾经以习近平特使的名义到各地去拜访，而且2012年他在达兰萨拉拜见尊者与伽玛巴仁波切的行程都是秘密进行的，现在突然公布似乎是在释放某种讯息，或许也可以解读为中共是想在对待达赖喇嘛问题方面将政治与宗教区分开来。
也有一个消息说大概会在今年上半年之内，中共他会召开一个关于西藏方面的一个会议。我认为跟这个会有没有关系，大家应该值得一个思考的一个问题。
格桑坚参指出，这些看似混乱的讯息显示习近平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至今没有确定，仍然在调研阶段。
我想说，中共关于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我认为他们现在正在一个酝酿的过程，宗教上他们是否是稍微放宽一点，那么在政治上跟以前一样根本不承认所谓西藏问题的存在，出台这么一个政策国际上反映的会是什么，那么会不会都是一些投石问路的一个伎俩，这都我认为都需要大家都需要详细的去思考。
在举出习近平设立西藏工作小组、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以及提出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宗教的讲话等例子后，格桑坚参表示，
那么再下来如果今年的上半年以内能够开一个所谓关于西藏工作的一个会议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关于对西藏的政策的一个诚信。
有境外媒体报道称肖武南为中共统战部官员，肖武南也对 BBC 表示自己是前官员。在中国境内网站上，肖武南的头衔均是一些非政府机构的执行长、副主席等，并无任何曾在统战部等政府机构任职的记录。达赖喇嘛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台， 2012年萧武南是以私人身份拜见达赖喇嘛。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出席下月初在美国华府举办的全国祈祷早餐会，据悉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收到了邀请，外界预计这将有望成为两位领袖首次共同出席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日前有媒体证实，达赖喇嘛尊者将受邀出席2月5号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国家祈祷早餐会，而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官网昨天1月29号报道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收到了祈祷早餐会主办方的邀请，指出这有望成为达赖喇嘛尊者与奥巴马总统首次在公开场所共同亮相。虽然美国白宫方面目前还没有发布相关行程消息，但是媒体分析，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每年都会参加早餐会并发表演讲。在2014年的早餐会讲话中，奥巴马就特别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表达了关注。奥巴马与达赖喇嘛尊者举行过三次私下会面，均受到中共政府的不满抗议及施压。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在最新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披露了中共连带处罚自焚者亲友、武力镇压藏人和平抗议以及强迫数百万藏人牧民搬迁等侵犯人权的恶行。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于近日发布了2015年世界人权报告。在这份长达600多页的报告中，人权观察组织对9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报告。中国的人权状况因西藏、新疆、香港问题以及公民运动遭打压等问题而被指持续恶化。有关西藏的人权状况方面，人权观察在报告中指出，在2014年境内藏人抗议中共的自焚浪潮似乎有所减少，但是当局采取措施用监禁、巨额罚款和限制行动自由来连带处罚自焚藏人的亲属与其所属村落社区。报告披露，中共当局持续以武力镇压来回应藏人开展的和平抗议，开展或参与一系列反对在藏地圣山开采矿产、反对藏人领袖被随意关押的活动人士遭到当局的殴打与拘捕。人权观察同时指出，自2006年以来，超过200万的藏人牧民及农民被迫搬迁至中共当局建造的集中定居点，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使一部分藏人陷入对国家补贴的依赖。人权观察组织执行董事肯尼斯·罗斯在报告中敦促各国政府正视人权问题，并指侵犯人权将激发或恶化安全挑战。他警告说，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个人自由等核心价值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另据美国之音报道，自由之家与人权观察组织先后发表报告，凸显出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后，美国政府发言人对中国发出呼吁，希望中国尊重人权，允许国内外媒体自由采访。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和欧洲等地的流亡藏人计划以开展大型徒步游行活动的方式纪念第56个西藏抗暴日。活动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此来帮助各界了解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进而实现自焚同胞们的诉求。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2015年3月10号是西藏和平抗暴56周年纪念日，为此 美国各地的流亡藏人将共同开展徒步游行活动，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并且通过活动向国际社会发出三项诉求。活动主办方之一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茨丹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为了纪念3月10号西藏抗暴日，威斯康星州地方西藏青年会和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芝加哥藏人协会等团体将共同组织流亡藏人及远藏人士在芝加哥举行大型徒步游行。丹增茨丹继续介绍说，我们将通过这次活动向国际社会发出三项诉求。第一，呼吁各界共同完成西藏境内130多位自焚藏人共同的诉求，引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西藏要自由等。第二，敦促中共政府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为首的所有藏人政治犯。第三，派遣国际媒体记者进入西藏，了解境内真实状况。与此同时，欧洲各国的流亡藏人也在为即将在巴黎举办的大型西藏运动而进行准备。据介绍，今年3月14号当天，欧洲各国的流亡藏人将在法国巴黎举办欧洲与西藏同在大型徒步游行活动，纪念西藏抗暴56周年。届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将出席活动。欧洲与西藏同在活动内容包括面向各国政要征集签名，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通过和平非暴力途径来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立场。征集签名活动将进行至尊者80岁华诞，并于当天向各界公布结果。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但最后，由于西藏军队缺乏援军以及兵力悬殊而败。1701年，清军侵占达建炉，从此满清开始了入侵西藏。有关张先生提到的1718年清军入藏、1720年所谓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派遣钦差大臣等等，是满清侵占西藏之策略的一部分。1728年，满清趁西藏内部冲突，入侵西藏，占领西藏康区东部理塘、巴塘和德钦等地。至于张先生所说的乾隆皇帝震怒但最后承认不敢草率，并非满清政府意愿，而是迫于无奈。一个时时刻刻想吞并邻国的政权，如有机会当然想尽早侵占，可惜历史不一定总是为入侵者提供机会。在西藏历史上，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领袖，而且一直延续至2011年。张先生把第七世达赖喇嘛亲自管理西藏政教事务说成是此即达赖喇嘛亲政的由来，亲政两字特意加黑色，不知其想说明什么。还有张先生对满清加大干涉西藏事务期间的两个重要文件非常看重，这也是中国官方视如珍宝的文件。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